好，我们今天要学以利亚的祷告，是不好的祷告，所以他是很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一个先知，很勇敢，可是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我们今天看这么勇敢的先知居然也有这样子的祷告。他最勇敢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对850个、结果他赢了、那完了以后他就垮了。先讲一个故事、这个犹太的会堂有11个长老，跟一个拉比在讨论一件事情，大家意见都不一样，特别那个拉比、这个拉比呢，他就拿摩西五经跟他们说，这是上帝讲的话，你们要听，这个才对。可是11个长老都不同意，没办法，谈了好久呢，没有结论呢，所以呢，这个主席就说，这样啦，我们还是投票好了、那一投下来呢，11张黄的，只有1张红的，这个拉比就很生气。我讲了半天你们都是不听，大家一致都反对哦，所以他就站起来，他说，耶和华求你显出来，让他们知道是我对你，他们不对，虽然他们死一票，然后就打雷闪电，然后桌子就变成两半。好啦，事情过去了，那个主席发抖说，以利亚，虽然耶和华打雷，可是还是11比2，因为耶和华算一票嘛，还是我们比较多哈。请问对不对可以用投票的吗？我还记得，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吧，还是还在美国，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前世今生那个轮回啊。我的一个学长他是精神科医师，台大的，然后去美国，然后就说他分析一些人的，结果分析出他有前世啊什么什么，那时候在台湾就很热门谈得很厉害，然后报社就到处去访问，结果问到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他不是精神科医师，他叫王义佳，就问他说，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那这样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那个王义佳不是基督徒，很好玩，他跟他说，真理不能投票，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就是事情不会说比较多人举手就变成对，对或不对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是大家要另外去找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那以利亚在这里就是说他一个他有850个反对，他认为对的就是对，应该拜耶和华不应该拜巴利。但是最后一个王后跟他威胁，他就垮掉了。以利亚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知，所以从他出道开始出来服事，到我们今天讲他失败的祷告之间，他的那个过程让大家用地图看一下，这是巴勒斯坦的地图。他出来是从基列的地方出来，上帝呼召他，他就从基列跑到撒玛利亚，这是以色列的首都去跟那个国王那个亚哈王说，你这样不对，虽然你的老婆是西顿的公主那他们那边拜拜是拜那个巴利是那个雨神就是你拜他就会风调雨顺，那你就可以丰收了六畜兴旺的，所以他们都是拜，好像我们拜土地公这样，他们拜巴利神虽然你拜巴利你拜雨神，但是如果我不跟耶和华祷告的话，巴利也没有用，就是会不下雨，会3年不下雨。那当然那个亚哈王不管他嘛结果呢真的就是不下雨不下雨呢就没有收成，大家没饭吃嘛。那上帝就跟以利亚说，你跑到东边去一个西边那我会派乌鸦来让你吃饭。所以呢他就从撒玛利亚跑到河东这个基利溪一条小小的溪那边喝那边的水，然后乌鸦呢每天就喂他2餐，他就在那边活下来这样。那后来呢那个水也没有了，那个干掉了，那乌鸦也没有咬东西来了。那上帝跟他说，我现在派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到西顿就是那个王后的故乡撒拉法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个寡妇，我会让她让你饭吃他跑到那边，那个寡妇呢就剩下一点点面粉，什么都没有了他要去烤一个饼，然后跟孩子一个人一半吃完，他就等饿死，因为家里面东西都吃光了。那伊利亚跑去跟他说，上帝跟我说你把最后那个面粉煮给我吃，弄给我吃，那吃完的话你就不会饿死这个寡妇也很有信心的，听他这样讲，他真的最后那些面粉就烤个饼就给他吃。很奇怪，他吃完以后，那个面粉桶里面就长一点面粉出来，然后他跟那孩子就可以吃。 那就这样子，就这样一点点面子，一点点理由呢，就为以利亚，还有为他自己，还有为他的儿子。那可是后来呢，那个儿子不晓得生什么病呢，就死掉了。这个寡妇就说：“哎呦，你来这边我让你吃饭，结果你怎么搞得把我孩子弄死了？”那以利亚就很不好意思，就跑上去祷告，说：“上帝啊，不要这样了哈、哦！不管他做的对不对啊，你还是让他孩子活过来。”结果孩子就活过来了。所以以利亚那种死人复活的经验。然后三年过去以后，耶和华跟以利亚说：“够了，你去跟亚哈王说，说让以色列人自己决定到底要拜巴利还是拜我哈、哦，大家好好做个决定。”那个他就跑回去撒玛利亚跟亚哈王说：“你们把你们的先知都叫出来，我们来比赛。”看哪一边啊，真的可以下雨啊，可以听话啊，那他们就约到加密山上去。好，那一边对方是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另外400个亚瑟拉的先知，所以他们有850个人。哇，他们从早上呢，筑了一座坛，然后就是在那边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到下午呢，没有火没有下来。他说：“我们不能点火，我们祷告。如果你的神明真的话，让他用火来烧。”结果到傍晚的时候都没有。哎，以利亚说：“好，轮到我好了。”他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就还弄了一点水，把那个坛都弄湿掉，然后就祷告说：“神啊，你降火下，火就下来了。”然后就哇烧起来。那以色列人说：“啊，哦，他们搞了半天都没有活下来。”以利亚一祷告活下来，当然是这边神比较厉害嘛，哈、哦。所以大家就回答说：“哦，耶和华是神。”那以利亚说：“那450个就是假先知，不可以让他跑掉，就450个把人家杀掉。”一下就杀掉，有人说连那400个人杀，就杀了850个人。那杀完以后呢，这个以利亚看到以色列人都悔改了嘛，他就很高兴，他就跑到山上说：“上帝啊，那你就要下雨哦。欸”他们都悔改了嘛，哈、哦。结果呢，祷告以后就看到海里面，这个是在海港啊，加密山在海边，海里面有一点点的云，他就跑去跟那个亚哈王说：“欸，你这次下去不能开敞篷车，要套顶哦，不然的话会淋雨，把你淋得湿哒哒的哈。哦”那亚哈王就从山上。加密山要下耶斯列平原、哦、那结果以利亚就跑在他前面，那下去以后呢，真的下大雨了、哦、那这个亚哈王就跟他老婆说：“哎，你那个先知都被杀光了、哦、哇，这个老婆就很生气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就派人去跟以利亚威胁说：“你既然杀掉我850个先知，明天我会让你人头滚地、哦、跟那850个一样。”哇，以利亚一听呢，那个。对付他们的勇气不晓得就不见了、哦、然后他就赶快跑、哦、他就从耶斯列绕过撒玛利亚，跑过耶路撒冷、希伯伦，跑到别示巴、哦、从以色列国跑到犹大国的最南边，就跑过两个国家，就是说离开他的势力范围，他能够逃掉、哦、逃到这个犹大国的最南边的别示巴呢，他有一个仆人呢，就让他休息、在别示巴休息，因为他想死了，他真的累坏了、哦、就是他为上帝做那么多事情，结果一个王后就是不相信嘛，哈、哦。虽然看到这样子也是不悔改，就好像我们讲那十一个长老，虽然雷公已经把桌子打一半了，也是不悔改，还是认为说我们是对的，哈、哦。所以他就很失望，所以呢，他自己呢，把仆人留在别示巴，他就走到沙漠，这个是阿拉伯沙漠，哈、哦。他就走到一棵罗藤树下，在那边做第一个祷告，跟上帝说：“死掉算了，死掉算了。”那上帝说：“买了，你吼、哦、心情太坏了吼、哦，吃点东西，吃了以后心情好一点，他就给他吃点东西，然后说啊太累，睡觉，然后给他睡了两顿，吃了两顿，他起来说好，你要哭到我那里来哭。那以利亚呢，吃了那个天使给他的那个饼干啊，还有喝了水以后呢，他就往一直跑到何烈山，何烈山就是上帝呼召那个摩西说你要去。”华拉王把我的百姓带出来的地方，所以他跑到那边去，到山洞里面去哭给上帝听。啊，上帝跟他说：“啊，你在冲山哈、哦，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大发热心。”他说：“大发热心不是要在这边呐、啊，你回去，然后到北边去。”那这一次呢，没有让他从这条红线回去哦，他走这个绿线绿色大道哈、哦。啊，这一条叫做王道 King's Way， 就是平常的大家啊商人呢，从那个两河流域走到埃及河，大部分是走这一条。所以呢，以利亚他就离开这里，他要他到大马色，沿路呢要高一个叫以利沙接待他，接替他做先知，然后还要高以色列王耶户，还要高大马色新的国王。他说：“你这样，你的任务才算完成。”这是我们先知以利亚啊所谓背景的故事。 其实这个人呢，蛮特殊的哈、哦。他第一个特点就是国王他不怕哈、哦，他很勇敢哈、哦。国王是讨了外国老婆，所以跟着老婆去拜外国神，他就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可以哈、哦。如果我不祷告，你拜乙神也没有用，因为会不下雨哈、哦。”所以他很勇敢，可以敢挑战国王哈、哦。那三年真的不下雨，那国王找到他就说：“哇，你害得我们好惨。”他说：“不是我害的，是你害我们好惨哈。哦”所以他敢跟国王顶嘴哈、哦，跟他说：“是你不对，不是我不对，因为你把人家带离开耶和华，所以才会不下雨哈。哦”后来这个国王呢，喜欢邻居的一个葡萄园，啊，人家不卖他，啊，他就不高兴，他老婆就设计哈、哦，让大家呢为证，把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呢判死刑。在城门口把人家打死，打完以后呢，那个土地就充公，国王就把葡萄园就拿过来，以利亚就指着他鼻子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哦，那个叫拿伯、哦、你把人家杀掉，然后把人家谋杀，然后抢人家的地。然后我告诉你，拿伯在哪里被杀掉，在那里你会死在那边。啊、后来这个亚哈王打仗的时候，真的死在城门口，也真的狗就在那边撵他的血、哦、所以这个。”很勇敢的先知啊，就是不管对方是谁哦，他就是勇敢的骂他。另外，这个先知呢，很特别的经历神的供应，在大家没饭吃的时候，神用乌鸦来养他。后来乌鸦也不来了，水也没有了，神呢就带他到外国，到西顿国，就是那个拜巴利的那个国呢，给一个寡妇，自己都没东西，可是借着那个寡妇来让他有饭吃。到后来他跑到沙漠求死的时候，神派一个天使给他饭吃。所以神他一直经历神用各种方法供应他的需要，他也亲自看到神会显神迹。这个小孩子死掉，他祷告，结果小孩子就死而复活。然后巴利850个搞半天火不下来，他一个人一祷告火就下来、啊、这个都很明白的啊，是神迹。然后三年不下雨，他到山顶上去祷告，结果就滂沱大雨，就下了大雨下来。所以以利亚既然从神领受信息，他就很勇敢的去讲，然后呢他自己也亲眼看到神会供应他的需要，而且他还看到神会可以显神迹。这样的一个先知碰到王后跟他威胁的时候，既然垮掉了。那关于以利亚的重要性还不止这样子哈、哦，当旧约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先知叫马拉基，他说将来神要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以利亚会先回来。所以这个以利亚的先知在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马拉基书最后他这样说，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未到以前，我要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上帝跟悖逆的儿女之间呢，以利亚来会让他们和好，这样的话当上帝来的时候就不会受到上帝的审判。那这个事情呢，在约翰降生的时候，他爸爸就听到天使这样讲说，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这个施洗约翰，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出来了、哦、那行在主的面前，然后叫悖逆的人能够转回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以利亚来了就是上帝要来的，后面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来怎么样来解决我们人类悖逆的问题呢？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所以当耶稣到山上显像的时候，就会两个人来跟耶稣开会，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跟耶稣讨论的就是他不久要在十字架牺牲，要在耶路撒冷要成就耶稣要去世的事情。所以以利亚是等于是把我们旧约带到新约的一个先知，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可是他的祷告却不怎么样，这次的祷告他是最失败的情况下的祷告。他做两个祷告，一个是在那棵树下，罗藤树下，一个是跑到山洞里面。在罗藤树下第一句话，他就上帝说搞我台后了哈，你把我杀了好了，我不要给女人杀，我宁可给上帝杀。他说我死掉算了。所以他是一个很失望。这个罢了，罢了英文就是 it is enough， 就是够了啦，受够了，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显出那么多神迹，结果这个女人就是不悔改，还要杀我，那有什么用呢？如果她把我杀掉的话，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了。耶和华，你的权在那边，你怎么不显出你的神威出来哈？所以他觉得他够了，所以他很郁闷了哈。然后除了以利亚以外，还有两个人也是神的仆人，也都求上帝把他杀掉，你们知道吗？我们要不要猜猜看？约拿，还有一个叫摩西哈。摩西带以色列人在沙漠啊，这样一下草没有饭吃，一下草没有肉吃，一下草没有盐水，没有什么，那草到最后，摩西实在是很烦呐、啊，这些人实在是很讨厌哦。摩西说：“哎呀，烦死了哈、哦，把我杀了算了哈、哦。”那我实在好倒霉，怎么带这些人带不大哈、哦？所以他是烦死的。那有一个呢，他是传道效果最好，他一传全部都悔改。可是他说三天后上帝会换火烧城，结果上帝就没有，因为他们都悔改了，他就觉得很没面子。我讲话怎么都，上帝说你应该挺我嘛，他们虽然悔改，也是至少烧几天嘛。这样我讲的话说，上帝都不烧哦，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气到最后跟上帝说，我很没面子，把我杀掉算了哈、哦。所以这个是气死的。所以呢，一个烦死，一个气死，一个是忧死的哈、哦。啊，这三个都是神的仆人啊，很难过的时候都要死掉哈、哦。好。他在罗藤树下除了求死以外，他的第二句话讲的是说，我没有用了，没有用了、哦、我比谁都不行了，就是看错自己、哦、看差自己、哦、那觉得没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约伯、哦、他很凄惨的时候他说、啊、没有用了，没有盼望、哦、我只不过是一口气，没有什么好处。那个耶利米先知、哦、他碰到很大挫折的时候，他也是看不起自己，他说我的力量衰败，我根本没有指望、哦、我怎么吃都是苦的啦，阴沉是很苦的东西，苦胆也是很苦、哦、我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以利亚的祷告显示出他的绝望，他想要死掉算了，他不要再面对那个耶西别的威胁、哦、他说我死了就算了，不玩了、哦、第二个是对自己的服事呢充满失望灰心消极，上帝说啊，麦亚内娜你太累了，吃点东西，然后到山上来见我。结果他到山上去了，在洞里面还有一个祷告。那耶和华问他说：“阿里底下冲啥？你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哈，大发热心。”那他大发热心，你知道以利亚吗？以利亚大发热心就是杀人嘛，哈，那个对方杀掉850个，哈，然后有50个人来找他，他就从天上降火把人家烧掉，哈。这个是很热心，其实很多人大发热心都是杀人的，就是把对方杀掉，然后就是为耶和华杀人、哦、你知道旧约有一个扫罗也是、啊、大发热心吗、哦、因为那个基遍人啊，基遍人跟约书亚他们和好，然后签了约，就是不侵犯条约，约书亚发誓说不会杀他们，就后来扫罗王掌权的时候一下就要把基遍人杀掉、哦、然后这件事情也没有处理，到了大卫王当王的时候，有一次三年饥荒，大卫王就去问上帝说：“哎，他、啊、怎么会这样？”上帝说：“因为扫罗王，你们发了誓说不杀人，居然杀了人，他是大发热心哦。扫罗却大发热心，就杀了。新约也有一个扫罗，也是一样，大发热心就把人家抓去坐牢去杀人。啊，那个扫罗后来变成保罗哈、哦，他也是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对神的真理不清楚的时候，热心其实是可怕的，不一定是好的。那以利亚大发热心，可是一碰到挫折呢，他的热心也是垮掉的。好，第二个，他在那边呢开始埋怨以色列人、啊、控告以色列人、啊、他的祷告第二个内容说，以色列人啊，背你的约啊，毁坏你的坛啊，杀你的先知啊，他们实在是很糟糕、啊、有一个叫法利赛人，他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用祷告在骂别人、啊，哎呀，我不像别人啊，勒索啊，不义啊，奸淫啊。那有一个税捐处上班的很倒霉，刚好坐在他旁边，我也不像他，你怎么指我？你祷告就祷告你的就好了哈、哦，你不要效法利赛人。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都替别人祷告，特别听到牧师讲到很感动，然后就说：“上帝啊，你感动我的先生啊，让他这边道会听到他的心里面去啊，让他能够悔改啊、哦，感动我的孩子啊，让他能够悔改。”我听了太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就说，每一次我讲到说，你们现在不必替别人祷告，替你自己祷告就好了哈、哦。利用祷告骂人是很糟糕的哈、哦，这个是 法利赛人，你知道最会在上帝面前骂人的是谁吗？是这个，那个叫撒旦，他的特长就是在上帝面前骂人，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这个撒旦。我希望我们当中不要有人做撒旦，就是祷告是跟上帝讲话，不是利用这个祷告时间来说啊，那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哦，只有我好，哦，那么多不好。好，最后一句话，存我一个，剩下我一个，意思跟上帝说，如果你不好好照顾我的话，我如果没有了，啊，你就完蛋了，存我一个，这个英文叫 indispensability， 非我莫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热心做的时候，而且比较孤单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整个教会剩我一个，剩我一个。有的在示范说，如果我不来，示范就走掉了。敬拜团如果没有我就不行了，就是非我莫办，这个就是 me， 只有我。就是他的祷告其实都不太灵光，一个是要求死，一个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再来就是祷告骂别人啊，再来就是自夸，就是崇华姐剩我一个。大卫王有一个祷告也是这样，他跟上帝说，耶和华帮助我，前程人断绝了，忠信人都没有了，他后面一句话没有讲，就剩我一个，他这句话不敢讲，我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就剩我一个啊。那个保罗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啊，大家都跑掉了，啊，剩我一个还被关在牢里，有时候我们很孤单的时候，很挫折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当你得到奖品的时候，走路不要看天上，因为前面可能有洞，要小心，胜利正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为了胜利可能你会过度劳累，然后就垮掉，这个叫做 post adrenaline syndrome，你知道吗？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肾上腺要分泌才会赢，不管是要打架，是要比赛，要跑，要怎么样，就是很用力，可是你用的太多的时候，它 depletion， 它那个肾上腺素就用光了，那比赛完了就垮了，就整个垮了。我想以利亚是这样，是 post adrenaline syndrome。 那有的人不是，是胜利以后，哇，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那走路就不看地上，那个叫 burn out， 这个叫 overconfidence syndrome，就对自己就太自信了，就是我到哪边都一定会赢，所以保罗说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不然就会跌倒。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靠上帝，然后保罗说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有很多人是成就了一切然后自己就跌倒了，那就很可惜了。要戴救恩的头盔，要穿公义的盔甲，真理做带子，然后用信心做穿福音的血，还有圣灵的宝剑，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依靠上帝，否则就像以利亚就一下就要垮掉啊，真的很累的时候就要睡觉，这句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人是要努力工作，可是也要努力睡觉，就是要休息了，要休息，上帝让他睡两次，吃饱了又躺下，躺了两次好好的睡。耶和华说，你们得救再归回安息，得力在平静安稳。耶稣很忙的时候也跟他的学生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不能一直坐下去，台语说人不是踢牌，不能就是不休息，一定要找机会要休息，还有要吃饭，不能饿肚子，上帝照顾我们的身体，上帝不只让他睡觉，还给他炭火烧的饼还有水，上帝会供应我们需要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给他玛纳，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为他的抓不到鱼的学生预备早餐给他吃，所以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还有你很辛苦的时候，你可以跑到上帝的面前，台语叫做靠罗上帝，到上帝面前抱怨了没关系，以利亚那个祷告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抱怨，上帝可以听，可以到上帝面前来哭泣。他吃了喝了跑了40昼夜，那种到了何烈山神的山，去什么？去抱怨，去骂以色列人，去说自己的不是这样。约书亚他打输的时候，不是亚干偷了人家东西吗？ 偷拿一些东西，他打四围，他到约柜面前哭啊，跟上帝说怎么这样呢，怎么这样呢、哦、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碰到多大的挫折，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那边上帝跟他讲的第一句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一个检视他的生命。在四世纪有一个年轻人但跑到他那边也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来世上走这一遭，我得到什么，我学了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人生的目的在哪边。保罗他认为他一生最重要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做至宝，这是他认为的。那你自己呢？然后以利亚是呼风唤雨的先知啊，他一叫火就下来，哇，轰轰烈烈。可是上帝让他知道说，即使上帝的同在不一定每一次都轰轰烈烈，有时候什么都没有，上帝也同在。所以上帝让他看到地震、狂风还有大火，然后后面就说耶和华不在其中，要以利亚学一个功课，神同在不一定每一次都哇都哇大显神迹，有时候是很安静的情况下神同在，在安静的当中可以与神相遇。我讲过这句话，我们换成微小的声音，其实它是没有声音的声音、那个叫什么声音，那个叫做 voice of silence、那个他们叫 sheer silence， 应该算是一个 whisper， 就是耳语啊。换句话讲，你不能有一点声音，你要很安静你才能够听到那一点点。上帝在那个时候在跟以利亚讲，而且跟他讲两遍，对不对？第一次以利亚还是一样，第二次还是一样，可是上帝还是跟他讲，就是说你不要停在这边，你为我祷告的时间不是在这边，你要回去，你有该做的事情，还有你退休以前必须要栽培一个人接续你的工作，你才能够完成。你们要安静，什么都放下来，才能够发现我还是掌管一切。这是哈巴谷第二章二十节，当耶和华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安静，我们才能够听到神很细微的声音。好，然后神跟他说，我还是有事情要你去完成、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主很好，可是亲近完以后就要回去，然后到外面去，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的时候，上帝让他们起了瘟疫，然后摩西就跟亚伦说，赶快跑到会幕里面去，在香坛那边拿火，然后拿着那个香坛赶快又跑到民众那边为他们赎罪。那亚伦就赶快跑到会幕里面拿了那个香坛，然后赶快跑跑跑又跑到瘟疫的地方，他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那这边我就要解释哈，就是我们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是到上帝的面前，要去拿那个有火的那个香坛哈，那个；另外一个是要愿意跑到活人跟死人当中，就是最危险、最有问题的地方。有很多人看到问题以后，他就跑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祷告，然后他就不出来了，他就守在那边。外面的问题就继续延伸，有的人基督徒一看见外面有问题，赶快跑去急救，他忘了跑去上帝面前去拿那个香坛，所以他自己可能就被得了瘟疫，他自己就死掉了。所以以利亚给我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我们碰到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没有错，在上帝面前得到力量，可是不能停在那边。你的问题一解决，一得到力量，你要带着这个赶快又到外面去服侍。这个就是摩西对亚伦讲的这个故事的意义。那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开会的时候，彼得约翰雅各在那边哇看得很棒，所以彼得就说干脆就不走了，他要搭棚子就住下来。耶稣没有答应，耶稣说下面还有九个学生，他们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所以我们一样，我们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得是领受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就要回到世上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上帝跟以利亚说，你要告以利沙接替。我不知道以利亚听到这样的时候内心是很高兴还是很伤心、 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我现在正在那个阶段，就是说知道不久就要退休了，然后你走以前你有栽培人吗？你有人可以接替你吗？我这样跟我们的长老执事说，你被选上长老执事很认真的服侍很好，可是记得一点，你应该找会友当中有些人可以跟你做同工，目的是有一天当你退下来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继续。上帝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年老就停止，最重要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接续的这样交班的工作。所以上帝给以利亚所学的很多功课，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剩下你一个，其实我有留7000个人，你没有发现而已。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很伤心失败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休息的，你需要睡觉，你需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第三个是说，你不要去怪罪别人，你到我面前来，你有什么难过你到我面前来讲没有关系。然后就是说，讲完了以后你不能赖在这边，你还有事情要做，你要栽培下一代。摩西也是一样，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要把约书亚带来，在众人面前帮他抹油，要把你的工作传给他。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这一次去大概会被抓起来，不能再做事的，那就把以弗所的长老找来，跟他们交代说，我这一次去恐怕不能再见你们的面，你们要好好的照顾神的教会。所以交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后我的结论是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这是以利亚，我们看到了，因为以利亚跟上帝说把我杀了，上帝不止没有杀他，上帝还让他活到不会死。全世界没有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接去，他就不见了。以利亚是神还派那个天上的鞭子来接他，那个火车火马，我不知道那个坐起来不晓得很舒服啊。他的学生跟他在河边走的时候，哎，天上特快车来了，然后他真的是火爆先知哈，走的时候还是用火把他接走的，然后他就上升天了。上帝不听我们祷告，常常是有一个更好的意思，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低头来祷告。耶稣，我们看见以利亚是那么勇敢的先知，为了你什么都不怕的先知，可是以利亚也有软弱的时候，当他垮台的时候，神你没有责怪他，你安慰他，你扶持他，你给他有机会到你的面前休息，你还鼓励他，让他一个重新开始，你还教他很多属灵的功课。主，有时候我们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弱，有时候也会跌倒，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以利亚。有时候或许我们的祷告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肯到你的面前来哭泣，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会安慰我们，会扶持我们，让我们重新再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